克里国务卿与俄罗斯商讨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办法。前国务卿克林顿就班加西使馆遇袭事件在国会接受11小时质询。英国首相卡梅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庄园会晤，英中发表联合声明。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23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在今天晚些时候返回北京，结束对英国的国事访问。我们要如何来评价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呢？另外，中共中纪委说，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该予以解散，这是真的吗？媒体观察将有详尽的分析，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带您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维也纳与俄罗斯、沙特还有土耳其各国外长举行会谈，寻找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尽管美国和盟国都明确地表示解决办法不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俄罗斯正在为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援助。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柏林停留期间表示，四国会谈是需要加入到谈判桌前的国家更广泛参与的一个前奏。他说，有关各方同意，必须寻找到结束叙利亚暴力的解决办法。
One thing stands in the way of being able to rapidly move to implement that.
有一个人阻碍了这件事的迅速实施，此人就是巴沙尔阿萨德。问题是，我们能否达到一个政治程序，让叙利亚人民自己在其中以恰当的方式下放和分配叙利亚未来的权利。
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欧国家领导人也把阿萨德看作是实现和平的一个障碍。我们正在通过自己的手段努力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施泰因迈尔外长的中东之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目的就是要寻找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但是这似乎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像阿萨德这样的人肯定是不会有政治前途的。 土耳其和沙特领导层都反对阿萨德，但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大的盟友。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把什么解决方案带到维也纳来。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索契举行的一个国际论坛上暗示，西方国家迟迟不介入中东局势，破坏了该地区的权力平衡，使这里成为了一个火药桶。
玩弄双重游戏，也就是一方面对恐怖分子宣战，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把他们作为中东棋盘上的棋子进行摆布，这种做法是难以维持的。如果把一些恐怖分子用作推翻不喜欢政权的工具，是不可能击败他们的。
普京呼吁全世界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恐怖分子，并且让叙利亚人民自己来决定叙利亚的未来。上个月，普京为支持阿萨德的军队开始在叙利亚进行空袭。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那么与此同时呢，以色列解除了对穆斯林前往东耶路撒冷一处圣地祷告的限制，以色列希望能够借此来缓解当地的紧张局势。自从9月中旬以巴爆发冲突以来，以色列每星期五都禁止年轻的穆斯林男子进入阿克萨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坐落在犹太人尊崇的圣殿山。另外，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五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约旦河西岸刺杀一名以色列军人时，被在场的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刚刚举行会谈，克里对结束以巴暴力冲突表示了谨慎而乐观。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法国，在法国城市波尔多附近，星期五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至少有42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退休人员。这被认为是法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交通事故。当局表示，一辆卡车撞上了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两辆汽车随后起火燃烧。根据报道，有8人逃离了大火，救援人员把伤员送往医院。目前正在希腊进行访问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政府已经全面动员来应对他所说的这场可怕的悲剧。 在英国，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在今天晚些时候离开英国结束访问。不过就在昨天，他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皇和菲利普亲王举行了话别。同一天的上午呢，中英两国也发表了29点的联合宣言，强调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不过我们就要来看到，就在习近平与卡梅伦会晤时，卡梅伦一再强调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了，曾经因为参与六四运动被捕入狱的中国民运人士邵江，他星期四在伦敦街头抗议习近平到访时，遭到了英国警方的当街逮捕。我们从下面的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至少有6名英国警察是快步的跑向着高举标语的邵江。那么邵江在被捕之后呢，警方也对他在英国的住所进行了搜查。邵江在被拘留一夜之后获得释放，但是英国警方发出禁令，不准他靠近习近平与卡梅伦举行庄园会晤的切克斯庄园以及伦敦希斯罗机场，同时还要求他不得靠近习近平100米的距离。包括王丹、周峰锁等六四学运领袖都强烈谴责英国警方的做法，并且表示他们将到各地的英国使馆还有英国代表处来进行抗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异议漫画家变态辣椒，他则以讽刺漫画称邵江事件是中英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项成果。习近平在英国的国事访问呢，可以说即将结束，不过这也让世界再度的聚焦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如何的在国际间积极游走。习近平的460亿美元大订单能够确保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吗？我们要如何来评价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呢？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者，目前旅居香港的张伟张教授，我们来欢迎他。张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
是，跟我们谈谈您赞同卡梅伦跟习近平所说的中英关系现在进入了黄金时代吗？您觉得习近平此行有没有收获呢？
这是两个人的期待，但是呢，我觉得是否真正的进入黄金时代还要看他们互相的承诺能不能够变为现实。根据过去专制的政权和民主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们在高峰期在兴奋期的一种许诺最后变成的可能性是不是特别大的。现在双方是各有所趋，中国呢需要英国为他在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在国际上的崛起啊为他背书，那么英国呢也是一厢情愿的希望利用中国增长的经济实力来解决他国内面临的一些经济困难，这是两个方面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够形成，这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根本性的差别，而且互相之间也是根本的不信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最后达成他们愿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
是，张教授，外界很关注的是英国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会不会谈到人权。我们就注意到中英签署的这29项的联合声明里并没有提到人权议题，但是卡梅伦在联合记者会上一再次向记者表示，他说做生意谈人权我两个都要。您觉得与中国交往啊，这两者真的能够兼顾吗？
这两者在中国政府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是可以兼顾的。比如说中国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和这个世纪的前10年，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需要美国在经济上开放市场帮助他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的时候，中国政府是愿意拿人权做一些交易的。但是仅仅是交易而已，并不是证明了中国政府已经认可了西方的人权的这个价值观。那么真正的与这样的政府打交道，要达到人权和经济的这个双丰收，在长远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像这样的政府当他力量强大的时候，他就不会在乎外界对他人权施加的压力。英国政府呢就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外交上呢比较老练，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现在在世界上呢也并不是民主国家的领头羊，所以他也觉得自己没有那种义务。他为了赚取经济上的好处，所以他觉得制度让渡对人权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是可以得到这个好处的，包括在 对达纳喇嘛的态度上，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调上，他都是觉得他用不着那么卖力气，他以为这样可以换来经济上的好处，但最终来讲，中国政府会满足给他一点面子，他们也给中国政府面子，但最终呢，双方这种交易真正实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是张教授，继续我要请教您的是一个，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他在接受英国的独立报专访的时候，其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说如果国际社会联手合作来打破中国的互联网的防火墙，也就是他所说的这一堵中国的柏林围墙，只要垮台之后，他相信共产党政权在六个月内就会垮台。您对他的这番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也过于乐观了，那个陈光诚。从理论上来讲，封锁言论自由，封锁外界的对中国现状的真实报道，来欺骗中国老百姓，这确实是中国政府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所以呢，打破这种封锁呢，是对摧毁这一道这个所谓的专制的城墙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信息的渠道并不能代替他专政机器的这个完全专政机器的残酷镇压，因为人还是需要保住自己的生命的嘛，就中国的老百姓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即使他知道真相，有些人可能呢也会被长期的这种封闭式的宣传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念。那么我觉得这个共产党长期统治下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也不要小看的，我觉得摧毁防火墙是有好处的，但是好处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来得那么快，那么戏剧性。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用西方民主世界和中国专制制度，他们两边存在的一些基本事实，两边对人权、对人的基本的其他的一些权利的这种这个愿望的满足，他们的优劣程度，让老百姓长期自发的那洗去过去的洗脑，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是需要时间的。
是。那么张教授，继续我们再把镜头或者焦点转向中国国内，我们看到很多在西方媒体对于习近平访问的反应，那么在中国呢，当然中国的网民也有很多的看法，特别是对习近平在国际间发动所谓的金钱攻势和外交，他们很有意见。很多人认为许多国家在国际间进行境外投资通常要经过他们国会的批准和审批，但是在中国，习近平只要一出国，那么他大笔一挥，钱就出去了。那么很多人觉得中国民众在这点上一点说话权利都没有。那么中国民众对于这种金钱外交非常的反感。那么您的看法呢？
两面来讲，一方面中国人呢，因为长期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压制的民族，那么由于共产党的宣传，他长期认为呢，在历史上自己曾经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他把他的落后和过去的那种屈辱都归结为外部势力强加给他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现在觉得相对力量，中国力量壮大了，很多中国人应该看到，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很多很盲目的对政治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的中国人，他还是为此感到自豪的。他觉得中国由一个被打的人到现在能够到处去施舍，很多人有一种非常盲目非常愚昧的这种自豪感，他没意识到这侵犯了他的利益。应该看到在普通中国人当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不可小看的这部分人，要不然共产党的统治呢也没有这么容易。那么当然一些有知识的信息比较充裕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当然不满足于他们现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他们希望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应该有一个规范，尤其是应该在一个法律的框架的规范之下。所以现在北京有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就中国对外援助应该有对外援助法，中国领导人应该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行事。那么这个是一个第一步，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用法治的这个框架来限制中国领导人到外面不顾国家的利益到处撒钱，而且利用这个钱来换回维护他们自己这个特权统治这种行为的不满。但是呢，这个过程还非常的长。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者张伟，张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习近平的英国访问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就在中英热情拥抱的同时呢，很多人说香港民众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呢？稍后我们就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习近平即将结束对英国的高调访问，对许多香港人来说，看着前殖民时期的英国皇室和政府热烈拥抱中国，心中可能是五味杂陈的。特别是在当前港陆矛盾频传、香港大力争取民主自决的时刻，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对香港、对中港英关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下面继续通过 Skype 连线为您邀请来自香港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教授孔浩峰来为您进行分析。孔教授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英国卫报报道了，那么他们说这个卡梅伦昨天在与习近平举行庄园会晤的时候，曾经力促习近平要保障香港的自治，还有保障香港能够实行真普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女王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她却又说一国两制确保了香港的主权。为什么英国方面对香港有这种不同的看法？香港它到底还是不是英中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呢？
因为当年中英前途谈判决定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的时候，这是通过一个中英联合声明的方式来确定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在联合国有登记的一个条约，所以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就是中国的理解就是香港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但是英国跟国际社会跟香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意见，就觉得那个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条约。所以香港在回归97年回归之后，那个状况维持的怎么样，自治状况维持的怎么样，就是不单只是中国的事情，还是那个缔约国包括英国的事情。所以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在英国里边都会觉得英国的政府是有责任去监督中国在实行中英联合声明的对香港的承诺的状况。
是，孔教授，我们知道就在两天前，我跟香港的开放杂志的总编金钟先生通了电话，他当时很感叹地说，其实在香港很多人对英国仍然有着依依不舍的情怀啊，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还有许多的港人对英国仍然有如此的眷恋呢？
对，没错，就是其实香港人，很多香港人，像我是那个80年代70年代在香港长大的这一代人，对英治时期的最后10年20年是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感觉在里边。因为我们看看历史，就是说英国在70年代开始在香港的英治的政府开始进行很多改革比如说比较国际上比较多人知道的就是廉政公署，就是香港以前的那个贪腐很严重，但是港英政府建立了那个廉政公署之后，就是用很短的时间就用体制的方法就把那个贪腐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在亚洲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而且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也做了很多社会的改革，比如说公共房屋还是社会福利的改革，就是让那个贫富差距开始减小。所以这些那个改革政策都是很多香港人还记得的一个状况。而且97年之后的对比的状况就是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感觉贪腐好像开始也变得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做一个对比，就是令香港人有一个觉得新不如旧的一个感觉。特别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英治时代一直英国人一直维持一个没有民主但是自由的言论自由的一个空间。当时候在香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反英的人都可以有相对比较自由的那个空间去发言，去办自己的杂志，办自己的刊物相对于来说，香港现在那个自由的空间，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越来越减少，在大学里边的空间，在发表言论、刊物、出版 上面的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很多香港人都会做出这个对比，就觉得香港好像在97年之后经济好像现在不比以前差，但是在政治上，在自由，在社会公平等等，在贪腐等等的那个范畴里面，好像香港都在倒退。
是，孔教授，接下来我就要问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尽管港人对于过去这个英治时期的一些政治改革还有社会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些眷恋，但是很多人说通过这一次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英国的政府，英国的皇室大力的拥抱习近平的到访，这会不会影响这些港人他们心中对英国的那种眷恋，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
我觉得从我的观察来说，香港人对英国人很有寄望的其实并不是多数，可能甚至是没有什么人对英国有什么寄望，因为香港人也很现实，知道英国是一个没落了很长时间的国家，他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在跟中国进行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已经是为了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在谈判上面，很多人都认为他没有为香港争取到最好的那个安排所以那个英国人出卖了香港人这个看法其实也很普遍特别是现在那个经济状况，中国跟英国的交往里边其实是在经济上面英国需要中国大于中国需要英国，因为中国去欧洲建立很多经济的交往贸易的关系的时候，它除了英国还有德国，还有法国，还有瑞士，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但是英国现在的状况就是它经济主要就是靠那个伦敦的金融业，但是伦敦的金融业现在是受到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就是欧盟开始要订立一些金融的监管的条款，让很多在欧洲的一个交易没办法在英国的银行进行跟着美国方面的那个金融的那个监管机构对英国的金融有很大的压力常常说他们的银行违规等等，所以英国现在在美国跟欧洲大陆的夹击之下，很需要中国的人民币离岸生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英国在中国的交往里边，它其实没有很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个商人也看得到，所以就我相信现实的商人也不会对英国有什么期望。
是，孔教授，最后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我们再来看看一个话题，这个呢我们知道是香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他也在同一个时间在英国进行访问，他说他希望传达让各界听到不同于习近平所带来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香港经过了雨伞运动1周年之后，很多人对香港内部争取民主的声音似乎有分裂，似乎开始慢慢的在示威在缩小，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任何的反对的运动、民主的运动、社会运动都有高潮跟低潮，上次那个雨伞的运动、雨伞的革命跟占领的运动结束之后，现在是一个低潮的状况，低潮的状况跟香港快要选举了，跟着很多各派的人士都要看选举的结果在部署有关，所以我就不觉得太担心说香港的那个反对的运动会一直走下坡，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我们是要回气，这是休息一下，再整理一下，再上路的一个状况。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孔浩峰孔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习近平这次访问所引发的相关反应，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我们的专题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要在今天晚些时候结束对英国的访问，那么就在昨天呢，他特别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来进行话别，就在同一天的上午，中英两国也发表了联合宣言，特别强调两国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10月23日在曼彻斯特市出席活动后，将结束对英国为期4天的访问。10月22日，他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话别。同日上午，中英两国发表了一份名为《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形容习近平这次访问英国，开启了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同一天，习近平携妻子彭丽媛还出席了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目前，英国已经建立起29所孔子学院和126个孔子课堂，数量居欧洲之首。 告别白金汉宫后，习近平来到英国首相卡梅隆的乡间别墅契克斯。据报道，两国领导人在这个乡村庄园交谈了一下午的时间，期间谈及香港问题和叙利亚问题。据英国《卫报》报道，谈到香港问题时，卡梅隆称香港政府应该保持半自治状态，香港应该被赋予自由选举领导人的权利，而不是由中国政府进行预先筛查。然而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这些。会晤结束后，习近平在卡梅隆的邀请下来到契克斯庄园附近的酒吧 The Club， 点了一盘英国传统美食炸鱼薯条，配上一品托印度蛋皮。契克斯庄园是英国首相的官方别墅，历任英国首相都曾邀请关系亲密的国家元首前往契克斯庄园进行会晤，不过习近平是第一位造访这里的中国国家元首。卡梅伦发推特说，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在 Plough 酒吧点了一品托印度蛋皮和一些炸鱼薯条。英国首相历来很喜欢在传统酒吧里招待客人，除了习近平，卡梅隆去年还带法国总统奥克朗去了牛津郡的天鹅酒吧，这被英国媒体称为酒吧外交。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您看到昨天的北京青年报了吗？昨天这份报纸呢，它的头条消息是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该解散。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条新闻我们只见标题却不见内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来为您深入分析。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这个头版的标题下了，但是下面却没有内文，这恐怕很少有媒体会这样的处理啊。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报道？当天的头版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篇这个头条呢非常重要，在中国的报纸当中啊，在任何的报纸当中，在西方国家也一样，头版头条是非常重要，表明你一天你认为今天最重要的新闻是什么。昨天的北青报呢，头条是关于就像你说的那个党员处分条例，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该解散。那么好，他是介绍第四版的一篇文章，结果他把这篇文章呢完全放到第四版，把这个标题作为一个通常大标题贴出来，底下呢只有一张大照片，是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访问，冒雨打着雨伞在英国访问的照片，使很多人就容易产生一种联想。那么这个解散需要解散的党组织和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嗯哼，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一个是内政，一个是外交，为什么在铜板里面两者这样子可以说是有一种冲撞的一种效果，但是却不见到头版新闻的内容。一般来说内政与外交是不相干或者是不会有相互违背的地方啊。
那么在中国来讲，也许就是中国各报纸他把习近平访问英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新闻，这个没有错，但是你同时出现的一个大标题是严重组织严重违纪的这个党组织党员严重违纪党组织应该解散，那么这就使人产生一种这两个这个标题和这个内容大照片非常不协调非常不和谐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习近平访问英国和党组织要求解散这没有之间必然的联系，但是使人会产生一种联想，那么习近平领导这个党是中国最大的党组织，这一点很多老百姓是心知肚明的。
是，确实啊，这是不是有隐喻的作用？这点我们要来看看。像最近我们看到在广州的南都报，
是
大家还记得这个全版黑的，也不知道是广告还是什么东西。
对，
但是呢那天也是一个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所以很多人有不同的联想。那这一次这个北京青年报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不是也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隐喻呢？
因为现在中国的媒体呢是受党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各媒体不能随便自己写什么东西发什么东西，特别是头条头版。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你说是它是技术错误也好，或者是排版错误也好，但是你如果把它上升到一种是编辑上的有意而为，这就是比较严重，在中共看来是比较严重的所谓这个新闻事件了。那么像南都的那种全版黑，这种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叫开天窗也好，这是一种表达抗议的方式。像文革就是像1964期间香港的文汇报也出现这个开天窗啊。那么在中国如果在报纸特别是党报上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十有八九就是作为编委或者作为上级的管新闻的这个单位，他们会进行一些检讨或者研究的。
是，但是像这样的编排这肯定是经过多位编辑的审议之后才复印的。
是，
所以 为什么有这样的决策，确实是令人这个匪夷所思啊。好，我们谢谢海涛为我们点出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现象。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官员说美国之音是报道真相，是促进对话的新闻机构，而不是宣传机器。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尽管美国海军可能进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但是一名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将领说呢，在双方处理南中国海危机时，两中军事的交流应该继续的下去。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10月8号媒体首次报道美军可能即将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巡航的消息以来，两国政府一直就这项可能展开的行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然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像以往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那样取消两军交流项目。在有关12海里巡航的报道公布几天之后，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舰10月13号载着100多名海军院校学员驶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到访的解放军海军官员说，那是一次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同一天，美军日耳曼城号2栖登陆舰抵达香港访问。在那之前，这艘军舰在南中国海东部参与了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举行的联合军演。另外，美国海军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海军代表团10月19号星期一带着友好之情参观了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第二天还访问了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观察人士们说，美军舰船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巡航只是早晚的事，而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0月21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些议员质询美中两军交流能否缓解两国因南中国海分歧出现的紧张气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退休四星上将道格拉斯·弗雷泽说，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但效果如何还要看对方的态度和做法。
我们必须记得双边关系是一条双向通道，跟我们打造关系的对方必须有同样的意愿，以同样的开放精神和同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
美国和中国官员们说，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双方有能力管控各种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上个星期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的高层互动能不能缓解目前的紧张关系呢？美国之音记者乔战还有钟晨芳、任于洋带来了详尽的报道。
杨洁篪在与安倍会面时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为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共同做好努力。有分析人士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有可能下月在首尔出席峰会之际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是否能由此升温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相信， 中日双方都会采取实际的、两国都能接受的举措，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同时，他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只能像婴儿学步一样慢慢来。麦格雷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很难马上取得创造性的进展。中国对于日本修改安保政策感到厌恶。此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国内都充斥着负面和敌对的言论。
在日本，那些真正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过去十年都被排挤出局外，因为他们被认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太软弱。在中国情况也是类似，如果你提倡拿出新思维改善中日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网站，那上面有各种十大汉奸的名单。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麦克望月认为，杨洁篪访日是个良好的开端，双方高层领导人应建立常态对话机制，但他也认为改善中日关系还存在很多障碍。望月表示，与日本当局对待中日关系类似，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也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他认为胡锦涛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就是温和派领导人，并且在胡锦涛当政时曾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努力。但2010年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事件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并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到现在。
真正的问题是，当你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倡议时，如果它无法回报，这项倡议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并间接支持了强硬派的主张。
望月还指出，现在在东亚，不仅中日、中美之间存在不信任，日本和美国之间其实也存在不信任。他说，美国担心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把美国拖下水，日本害怕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动摇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他举例说，当美国认可由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时，日本是抗议最强烈的国家。不过他指出，也正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使中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这两位专家是在10月21日一场名为“一山三虎”在亚洲世纪中的中日美关系的研讨会上发出上述评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乔战于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消息。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四在国会调查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馆遇袭事件的委员会上作证长达11个小时。我们来看看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在2012年遭受袭击之后，他因此是失眠，要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等四人在袭击中殉职。共和党议员指称，对于事件经过以及之前如何能够预防事件发生的问题，克林顿的说法前后不一。
事实上，安全事件增加了，但没有相应的加强安保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我假设你也会如此回答。
Congressman, I just have to respectfully disagree.
对此，我不得不恭敬地表示不同意。很多安全要求都满足了，我们很愿意将这方面的信息找出来记录在案。我不知道您的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些安全要求都实现了。
有些共和党人说，克林顿拒绝了史蒂文斯大使要求在班加西加强警卫的要求。克林顿说，这些要求从未报告给他，而是停留在安全专家的手里。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为克林顿辩护，并且质疑共和党同僚的动机。
我不知道我们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难道我们想要你一遍遍地纠缠你，直到你累了，直到他所说的抓到你了的时刻吗？我们没有那么坏，我们比这好得多，我们的国家要好得多。我们没有坏到用纳税人的金钱来企图摧毁一个竞选，这不是美国的全部。
克林顿目前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领先，他在作证时偶尔显得愤怒，大有竞选时的气势。
It is.
非常不幸的是，有人会利用班加西遇袭这么严肃的事情来达到党派政治的目的。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向前走，我们可以开始一道工作，开始听取对方的看法。
星期四听证会的主席、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特雷高迪说，他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是要破坏克林顿竞选总统。现在看来，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克林顿，在星期四的听证既没有斩获也没有损失。至于如何评判克林顿在班加西事件前后的行动，最后的决定权在选民手里。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迎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奥巴马再次强调也承诺要加强两国间的关系，此举被视为是在阿富汗达成和平的最佳希望。两位领导人在会谈结束后宣布，目前停滞的和平谈判没有时间表，在他们议事日程上的其他重要事项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其中包括了对巴基斯坦核武库不断扩大的担忧。不过他们赞扬了在贸易、在清洁能源还有女性教育等方面所达成的新协议。美国军队还有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在这个星期发动了联合营救行动，救出了70名可能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的人质。与此同时呢，在伊拉克北部的战斗中有一名美国军人伤重死亡。五角大楼的军方官员说，被美军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所救出的人质一直是被关押在伊斯兰国组织的监狱中。有消息说，这些人质将会被集体处死，因此他们发动了突袭。获救的70名人质中有2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成员，但目前还不清楚阵亡美军他的身份。报道称他是在战斗中负伤，在被转移到伊拉克安全地带不久后因伤重而死亡。美国国会议员保罗·瑞安说，在得到众议院主流派共和党人还有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后，他迫切地准备要出任众议院的议长。瑞安是在获得本党80%的多数议员的支持之后呢，才决定竞选议长。众议院预计在下个星期四，也就是现任议长贝纳离任的前一天，来投票决定瑞安的议长提名。贝纳在受到来自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的抨击之后，宣布辞去了议长的职位。美国广播理事会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他星期四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开展公共外交，在美国派驻了大批官方媒体的记者，可是却限制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等机构的驻华记者的数量。最近刚刚结束中国访问的阿姆斯特朗还说，他告诉中国的官员，美国之音是专业广播机构，并不是宣传机器。我们来看看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如何应对外国敌对宣传。共和党众议员乔·威尔森说，这些敌对宣传
不幸的是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
美国广播理事会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说，广播理事会旗下的美国之音等机构是应对外国宣传的重要工具。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全世界各地民众提供信息、联系与交流。我们以61种语言广播，每星期的受众有2亿1500万。
最近刚刚访问过中国的阿姆斯特朗说，他告诉中国官员，美国之音并不是一个宣传机器。
我强调说，我们是专业记者进行专业报道，我们报道真相并且促进对话。
阿姆斯特朗说，美国之音不但要报道中国封锁的消息，也要报道真实的美国。比如说，
在美国人如何支付停车罚款方面，腐败是如何的少见，警察不能把现金装进口袋里走开，这些故事本身就能传递一种信息。
国会众议员威尔森告诉美国之音，针对外国的宣传，美国应该以真实的信息来进行反击。
我们应该能够提供信息让人们了解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是美国之音的可信度和诚信的真正粉丝。
中国近年来大力投入资金进行外宣，官方媒体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派驻和雇佣大量记者。对此，广播理事会理事阿姆斯特朗说，中国当然有权利与外国观众交流，但是美国媒体在中国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现在美国之音在北京只有两名记者，阿姆斯特朗说，他也试图说服中国批准在上海开设美国之音办公室，但是他说，
我们已经申请10年了，他们这次还是说不。
阿姆斯特朗明年3月还要再次到中国继续与中国官方沟通。 广播理事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机构，负责美国政府及政府赞助的非军事国际广播实体，包括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程晓、国会山报道。
在墨西哥西南沿岸的居民呢，目前正准备要来应对飓风帕特里夏。墨西哥的官员说，帕特里夏飓风很有可能是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在64年以来所会遭遇的最强大的飓风。预计帕特里夏将会在星期五的下午在墨西哥登陆，登陆前持续为级别最高的五级风暴，每小时风力可以高达260公里。那么当局对墨西哥沿岸地区的居民也发出了警报，要他们警惕山洪、泥石流还有暴雨。也请您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为您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第45届纽约马拉松比赛呢，将要在11月1号举行。这项比赛创办于1970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来自19个国家，有28名男子，还有23名女子赢得了这场可以说主要是由大部分职业健将所参加的比赛。我们来看看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在2014年的马拉松赛事上，男子和女子冠军都被肯尼亚选手夺得。这次巨星埃塞俄比亚选手最有夺冠的希望。今年埃塞俄比亚人争取在2010年后首次夺冠。这五名男子都是纽约西边赛跑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纽约的时候，他们就与西边俱乐部的成员一起训练和跑步。俱乐部主席比尔斯达布说。
我们在美国的大部分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区，那里是农田和村庄，他们都会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他们跑步上学，因此跑步运动在埃塞俄比亚非常重要。
这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著名的长跑运动员阿比比比基拉，他是2枚奥林匹克马拉松金牌得主，另外他还是最著名的赤脚马拉松选手。这是比基拉在罗马的街道上，他赢得了1960年的金牌。他是所有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心目中的英雄。
I was dreaming to run this race.
我做梦都想参加这次比赛，但是我现在的状态不是最好，但是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My personal best.
迪里巴刚刚赢得了10公里跑的冠军。这些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都是20几岁到30几岁的年纪，他们每天早上和傍晚两次训练，在马拉松赛事开始前已经进行了大约3个月。在美国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一起，也一起训练。斯达布说，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教会这些年轻人怎么在美国生活，然后向他们提供可能会在其中脱颖而出的比赛机会。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有柑橘树癌症之称的黄龙病在美国加州沉寂了3年之后呢，今年是再次的爆发，而且它严重威胁了加州年产值达到18亿美元的柑橘产业。那么加州的农业当局要如何来应对呢？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了以下报道。
柑橘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重要的农产。10年前，佛州发生柑橘黄龙病，损失惨重。加州大学和平分校的植物病理学教授金海林说：“
黄龙病之所以这么可怕，是因为它传播非常快，而且呢，它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可以控制它抗黄龙病的这种蜘蛛。”
加大和平分校入侵物种研究中心主任马克·霍多尔指出
，So Huanglong Bing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silent killer of citrus,
黄龙病有时候被称为柑橘的沉默杀手，因为它是一种病菌，被亚洲柑橘牧师注入柑橘树，一旦病菌进入树体，它会繁殖，在5到8年内杀死这棵树。马克指出，在佛罗里达州，估计黄龙病造成果农每年3亿2300万美元的损失，8200人因此失业。加州因此分外警惕。事实上，2012年3月，在洛杉矶县的哈冈曾发现一棵感染黄龙病的柑橘树，被销毁之后，一直到今年夏天才突然再度爆发黄龙病。同样，在洛杉矶县有9棵树感染。由于黄龙病还没有治疗方法，要防止蔓延，必须减少携带黄龙病菌的牧师的数量。马克从巴基斯坦引进了牧师的天敌亮腹鼬小蜂。克里斯是助理昆虫专家，也是马克的妻子。他们夫妻档过去2年繁殖各种小蜂，提供给农业部门释放。克里斯说，通常人们都会准许我们进入他们的家。我们在他们的院子里检查柑橘树，观察他们的生态。一旦我们发现树上有足够数量的牧师，我们就打开小玻璃罐，把我们从隔离实验室搜集来的亮腹鼬小蜂释放到树上。克里斯还说，柑橘树上的牧师并不是问题，他不会杀死这棵树。真正的问题是感染黄龙病菌的牧师，而黄龙病在南加并不多见。马克说，
母的
小蜂在未成年的牧师腹部产卵，当小蜂孵化，它开始从牧师的腹部向上啃，最后从牧师的头部挖个圆洞出来，它会飞到其他的地方的柑橘树，寻找可以攻击的牧师。克里斯认为，初步看来，释放小蜂的工作很成功。他说，我们发现它们从释放地点向外扩张到5英里到8英里的范围，速度很快，这是我们盼望的。马克则表示，生物控制可能是控制牧师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因为释放的小蜂无需照顾，它们到处寻找并杀死牧师，每天工作24小时，全年无休。马克指出，当前控制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的后院，要减少城市柑橘牧师的数量，就可以阻止大量的牧师飞到大规模的商业柑橘园。这种以虫克虫的方式虽然无法杜绝黄龙病，但可以有效减少牧师的数量，从而防止黄龙病的传播，给予科学家更多研发的时间。这方面，金海林博士领导的团队已经有两大发现。第一，植物细胞里被黄龙病细菌诱导而迅速反应的小分子 RNA 可以发展为早期诊断柑橘树黄龙病的指标。其次是磷肥的作用。金海林说，
黄龙病侵染的植物，它的磷的含量降低了，因为磷是在植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可以造成植物的病的症状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外界增加施加这个磷肥以后呢，这些植物的症状呢就相对来说减轻了，然后它的那个果实的产量也增加了。
对抗黄龙病的科研仍在和时间赛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带您看看这则可以说非常有正能量的消息。我们知道，在美国无家可归儿童的人数呢，近年来是持续的上升，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万人。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大约有1200多名在庇护所或者在街头栖身的孩子。美国之音记者苏军接下来要带您去认识这位韩国移民。这位武术教练呢，把改善这些孩子的境况当成了是自己的使命。
金东每天都要在华盛顿最大的无家可归庇护所 DC 总社 DC General 度过几个小时，他为小居民们带来饭团和水果，还有欢乐。孩子们把他叫做东师傅。
I like singing with Master Don.
我喜欢跟东师傅一起唱歌，我喜欢跟东师傅一起吃米饭，我喜欢跟他一起做的所有的活动。
京东的项目带有精神修养的基调，
包含了武术、冥思和园艺，还有少年义工帮助他。我教育他们要保证今天有自己的家，每个孩子都指着自己的身体说这就是家，我们发现更大的家是大自然。
金东说，从事义工服务的理想来自他的母亲。
我母亲从韩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她问我为什么国家这么富，还会有这么多人睡在街头，为什么你不帮帮这些人？
不过他直到19年前才开始投入，那一年他的母亲中风去世了。
我很悲伤，母亲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我去了庇护所，看到住在那里的孩子，开始和他们一起活动。
对金东来说，园艺帮助孩子们找到快乐。
他们栽种的时候感觉超级好，因为他们可以休养生息了。住在无家可归庇护所的孩子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如今他们每天放学回来有东西可以照亮了。
孩子们还在学习如何帮助他人，他们堆肥并让蚯蚓松动土壤，这种土壤送到世界上其他贫困地区，包括送给难民营的孩子们。
这样那些孩子可以自己种菜了，我们的孩子为能够帮助其他孩子而感到自豪。
家长们看到了京东的项目给孩子带来的积极变化。
我七岁的孩子在学校的行为表现有问题，他对老师和同学有攻击性，跟东师傅一起活动后，他的行为表现有了很大改进。
京东通过在学校和教会教授武术挣来的钱为自己的活动提供资金，他计划把项目扩大到生活在土耳其难民营和街头的孩子中间。他说，这是因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 OMG 美语单元了。十月是南瓜季节，在美国家家户户在门前都会放上南瓜，为什么呢？让白姐告诉您。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没有很标题的话题，就是 Why do Americans use pumpkins to decorate their house? Decorative gourd season. Decorative gourd season. 有大的有小的。Decorative gourd season. 金瓜季节。October is decorative gourd season in the U.S. Pumpkins are everywhere. 十月是美国的金瓜季节，到处都是南瓜。Carve pumpkins. Carve pumpkins. Carve pumpkins.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to do in October is carve pumpkins with my friends.十月份我最喜欢做的事之一就是和朋友一起雕南瓜。Jack-o-lantern, jack-o-lantern, jack-o-lantern, 杰克灯笼，大南瓜灯。A carved pumpkin turns into a jack-o-lantern when you place a candle inside of it at night, and the face you carved into it lights up.
如果你把蜡烛放到雕好的南瓜里，你就有一个夜壳灯笼，到了晚上你在南瓜上刻的脸就会亮起来。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carved a pumpkin? You should try it this October. Send me a picture if you carve a pumpkin on Weibo. 发给我看看一个 Jack-o-lantern 的照片。 OK,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稍后第二小时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这场在纽约的爵士乐表演。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习近平的阅读书单我们能解读到什么？语言暴力重创汉语之美，暴力之气从何而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习近平看书的话题。新华社近日在习近平发表文艺讲话一年之后发表讲话的全文，在讲话中，习近平高度评价了中外100多位思想家和作家。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显示其博学多闻，自从上任以来，习近平曾经多次表示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尤其在对多个国家访问时晒出所读世界名著的长长的清单，涵盖古今，纵横中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习近平推崇的中外名著都是哪些，从中我们能解读到什么。好，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多次报道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看了相当多的书，而他在访问，包括这次在英国访问的时候，也晒出他看到的这个外国名著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他这个晒书单的这个做法总体的感觉和印象是什么？
一般而言，看书学习是好事情。孔子说他的一大优点就是学而不厌吧。中国的中学生都读过荀子的那个《劝学篇》，或者韩愈上写的《进学简》，老百姓都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中国的看书学习带有功利主义的这个目的，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嘛，但是无大害。而共产党人，尤其他们的领袖读书，我们得怀着另外一种眼光。马克思也非常爱啃书啊，啃书本是他最大的爱好啊。但他们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这个习近平出国基本上是开口就说他的书单，这是一个崭新的现象，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看。如果单单的说表示自己博学多闻，那也没什么，也挺好的。但是你是一个政治领袖，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领袖把自己打扮成或者当成一个精神领袖，这个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就使人感到比较的担忧了。
好，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呢晒书单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假。那么这个呢已经成为呢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的一大的特色了。这个原因呢，我想呢就在于呢，这个他先天不足，这个学历问题呢是习近平的一大那个软肋。那么人的天性呢，往往是缺什么呢，就喜欢炫耀什么。就像当年呢，这个没有文化的人非要在上衣兜里面插一支钢笔来显示自己是文化人一样。当然了，这个因为习近平实际上他的学历呢只是个小学的这么一个学历，哎，文革中的工农学员，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成为这个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当然这个问题的话呢马上引起网上的质疑啊。当然我的看法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一个人的学历呢，这个并不能完全说明呢读书的多少，但是呢官方呢把习近平呢这个包装成一个这个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我觉得这就过了。这一点我觉得也真是难为了这个习近平了。像这个相声段子一样的话呢，这个报书报菜名啊来背这个书名，哎，我觉得呢与其把习近平把功夫下在这个上面呢，不如呢把他所学以致用，把他所看到的书中，他所列举书单子中的这个思想和理念啊，这个真正付诸实施来造福于中国。
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刚才文谦提到了学以致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这个看书和他的言行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不致用，就是他所看的书都是这个西方的一些经典名著，那么里面这个渗透着关于普世价值的各种这个元素， 但是呢，习近平看完了这些书，炫耀这些书，他却反对这些书。那么从他的言行来讲，他应该最喜欢看的是斯大林的，还有这个希特勒的。当然他书单里没这些书，可是他现在管制舆论，这个打击国内的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在国内的加强各方面的控制，在意识形态上往回倒，所有这些他的言和行都表明他和他这读的书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这完全是两张皮。所以反过来，他读的书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摆设，是个显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啊说他年轻时候爱读书，我觉得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跟他这个年代有关。作为一个16岁就下乡查队的知青，当时没有电话，没有这个电视，生活中没有别的乐趣，那个电影也很少，所以那个实际上那个知青啊，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爱看书。如果说那个发现一本书啊，那些下乡知青啊，都是手上传来传去的翻看，把那个书啊翻烂为止。说他爱看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我就想起那个《三国》，《三国演义》呢是这个包养刘备的，或者包养刘备集团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一开张明义就讲了真话，他说刘备不甚好读书，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这是实话。那么习近平在文革中，他都没有条件去，他都不敢去结交天下豪杰，他也就只能关起来读书了。所以然后这个本来是不值得什么夸耀的，但他却要把它拿出来说，而且呢还要把它夸大其词。《红楼梦》有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吹牛说过头了就反而听起来像假的。实际上这个也符合中国人一个吹牛的特点，中国人尤其中国男人，尤其北京的爷们儿爱吹牛，动不动吹自己如何能干如何能，然后呢桌子上还特别在饭桌上吹，有吹牛的，还有人爱听吹牛的，特默契，然后听吹牛的表现出一种崇拜或者假装崇拜。我觉得习近平已经位置国家领导人，没必要表现得这么低俗，动不动还要给自己吹一下。
嗯，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多次采访里面提到自己喜欢看的书，那么除了中国的这个文学历史之外，他好像受他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文学或者前苏联的文学。中间我想问问您，对于他提到的，我们知道他在多次采访提到对他影响很深的俄罗斯的或者是前苏联的作家，那么您对这些俄罗斯的这个书单有什么印象？
习近平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也对俄罗斯情有独钟，我们这一代人都情有独钟。原因很简单，第一，中俄国革命直接的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历史进程；第二，俄国的文学确实伟大深刻。但是习近平的书单我简单的浏览了一些，有两大缺陷。他这个开列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名著和这些作家，基本上是19世纪的，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他两个线，第一就是20世纪俄国的文学，尽管遭遇了空前的这个灾难和困境，但是一样的光辉灿烂。有5个人获得诺贝尔奖：普林、这个帕西尔拉克、肖洛霍夫、斯沃仁尼琴和布罗斯基。除了肖洛霍夫的经济的动和与人们有质疑之外，因为这个共产党员不可能写出来，恐怕是一个白军上校写的。那么其他4名这个作家都很了不起。另外还有阿克马托瓦、帕夫索夫斯基、这个别尔加耶夫、别尔克等等，都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提名。斯维塔耶娃、托尔斯泰、契科夫都完全可以获得这个奖，一点都不逊色。第二个缺陷就是白银时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大量的翻译了白银时代作品，这是俄国19世纪转向20世纪的一个精神的重要的一个转折期。那些伟大的那些具有世界声誉的神学家、哲学家，索罗维耶夫、什么梅内斯科夫斯基、别尔加耶夫、布尔加科夫、佛多连斯基、什么什么车斯托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看这个习近平大概是不大看得懂他们的书，一点没提到。另外就是解读俄罗斯，中共的领导人也很多人喜欢俄国的文学，他们主要看到的是列宁的革命的逻辑，好像俄国文学只是鞭打、只是揭露、只是批判、只是革命，其实不一样。俄国文学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一个是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一个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
嗯，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补充一句，
嗯，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习近平他选择哪些俄罗斯文学也是其中有一些讲究，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习近平并不完全了解他列举的这些名人的真实情况。我举一个例子， 新京报列了一个18个人的普这个习近平推荐的俄罗斯名家，其中包括这个普列汉诺夫。习近平可能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是文艺大家，也不是文艺大师，他对文艺没有什么建树。那么更重要的是，选普列汉诺夫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是个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他就属于习近平批判的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所以习近平显然是不了解普列汉诺夫，所以才把他列进大师去。那么换句话讲，他现在列的名人名单里头可能有还有一些他也不了解。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的看法和观察和王康先生刚才提到很相近，就两点。第一点，习近平选这些名人还有选这些书，他是和国际标准有很大的差别。第二呢，他是喜旧厌新。所谓和国际标准很大差别，就是说我们把维基百科上介绍的俄罗斯的这个文学界的名人和习近平的名单对比一下，就发现很多人国际上公认，比方讲阿赫玛德瓦，那习近平的名单是没有的，原因是阿赫玛德瓦批评苏联秘密警察制度。同样的，这个斯大林时代一共有好几位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除了肖洛霍夫以外都被习近平排除了，原因是这些人是这个苏联政府讨厌的人。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标准一方面是苏联政府的眼光和苏联政府的标准，但是这个已经消亡了的亡党亡国的苏联政府，习近平其实也不敢去吹捧他。所以他还有矛盾的另外一面，就是说这个他知道吹捧苏联时代的，就是苏维埃时代出生成长的所谓文艺界人士，那是对他来讲脸上无光的，那表明的不是他有文化，而是相反他没文化。所以他汲取了他自己在这个最早的2年前吹捧过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斯基，他吹捧过一次以后，事后发现不对了，怎么搞吹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奥斯特洛斯基就从他的名单里抹掉了。
好的，
那么也实际上最后他把所有苏联时代人抹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矛盾的一面，他喜欢沙皇时代，讨厌苏联时代，但是他又要坚持苏联时代的标准。
好的，刚才好像陈伯公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在习近平提到俄国书里边，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作者称为文学巨匠，把这个书称为名著，让俄国人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实际上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基本上不提这个书，也不提这个作家，因为这个作家相当于谁呢？相当于中国的高玉宝。高玉宝写过我要读书，我的童年。那么如果一个外国人说这就是中国的名著，这就是中国的巨匠，那中国人也会很尴尬。就好像那个胡锦涛提到到过苏联去访问，提到什么卓娅与苏拉的故事，那个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国的小兵张嘎，这么一个书，或者是王小二什么的，这个胡锦涛把它提成的名著和那个名家的高度，这就反映了像胡锦涛、习近平这种深受的这种共产党的烙印和当时苏联这个革命时期的这个烙印，他根本分不清什么叫名著名家。另外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列的这些作家中，列的大多数作家是沙皇时代的作家，刚才王康和小龙也提到这些名字，那么很少的时代是苏联时期的作家，这本身反映沙皇时代满天星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苏联的这个精神世界是那么灿烂，而到了苏联时代却是万马齐喑。所以他要理解这么一个时代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整个的一个思想是一个反讽。
我补充一句，
好，请
俄国有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是俄国时代的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写的《大雷雨》是个巨作家，很伟大。另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习近平大概是把两位混淆在一起了。
好，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也提到他说我引用他的原话哈，他说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这个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这个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那么他提到的这些美国人哈和这个政界人物，我觉得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精神气质，那么与习近平推崇的这个执政理念是不是符合？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高文清先生？
中国人讲话呢叫听其言观其行， 习近平提的这些书单里的这些著作，实际上习近平就是提到了这些美国人的话呢，他呢实际上呢按照现在中国官方的标准呢，通通属于西方价值观念。这个是教育部是严令在各个大学禁止进入这个讲堂的。你刚才说，譬如说刚才说这个联邦这个党这个文集，他们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共和和宪政的一个奠基之作。那么托马斯潘恩的话呢，他的是呢这个整个就是要鼓吹这个反对英国的专制，美国独立，吹响美国独立号角啊。那么惠特曼的这个《夜草集》大家都读过，这个是很有名的。他那里面就是强调一个个性，崇尚个性，崇尚自由啊。那么呢，实际上呢，刚才我同意那个小农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呢，实际上习近平呢是否真正读过这本书啊？实际上的话呢，他实际上不管读不读这个问题本身不重要。那么小农的说的话装点门面，我同意。我认为的话呢，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东西看他是怎么样做的。他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饱读西方名著的这么一个人所为。那么呢，最近我就是前两天呢，关于这件问题在网上已经成为一个风波。我看到有一个叫变态辣椒的画了一幅漫画，现在在网上广为流传。他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呢这个他的画的名字叫做习主席藏书啊。那么画面上呢是一本莎士比亚全集，打开的莎士比亚全集，可是里面掏空了，里面放了一本毛选。我觉得话呢，这个画的是惟妙惟肖，一针见血，就是他所谓渲染他读这些书啊，不过是给他一个包装，他实际上骨子里的血流的就是毛泽东。
很有意思，说到这个莎士比亚，确实他在英国访问期间提到他看了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
八本戏剧，四个悲剧，四个喜剧。我前天看了，我真是有点惊讶。他说他17岁时候在乡下想方设法找到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且他提到死还是生，这是一个问题。
对，我想王康先生接着刚才就是提到他说到看过的这些美国作品，包括比如说杰克伦敦、惠特曼等等这些文学巨著，他看过。刚才高文先生提到，跟他的执政的这些精神似乎其实是背道而驰。
美国代表着未来，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代表着人类的奋斗目标，这是潘恩的《常识》里边的很多名句当中的一句话。惠特曼说：“我站在自由之巅，歌唱自由。”习近平啊，他不要出这么多的书单，他如果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或者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又高声的朗读潘恩或者惠特曼的那些名句，哪怕读一句也就胜似所有的那些书单了。刚才小龙和文谦都说了，中国人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学以致用，言行一致，你总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嘛。这个言行分离非君子所为。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倒是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推崇这个国际文艺界的名人，还有晒他的喜欢的书单，给了我一个启示。就也许它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从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时代，那习近平看的这些书全都是反动书籍，如果被人举报的话，那是要会抓起来的，搞得不好会坐牢，所以他只能偷偷看。习近平到现在也没敢说他是堂而皇之大张旗鼓的看的，他一定是关起门来躲着看的，怕人知道。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把文明彻底消灭了的一个社会。邓小平虽然不消灭文明，可他自己不文明，他不爱看任何严肃的书，所以他从来没推荐过什么书单。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总算开始强调了这个文明的价值，这就比毛泽东时代算是大大的进了一步了。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不是高贵者最愚蠢，而是卑贱者不聪明。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晒的这个书单本身，他给了一个暗示，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政治口号上高喊抵制普世价值，但是他看的书，他喜欢推崇的人都是谈普世价值的。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心中应该向往普世价值呢？
好，
我倒希望这个话题大家好好想一想。
好。 好的，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最全面的提到这个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哈，是在去年的这个文艺座谈会上。那么当时呢，他推崇的作者包括30多位中国作家和思想家，以及80多位外国作家。但是也是在那次文艺座谈会上呢，他提到了会见了这个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那么在文学界，中国文学界造成很大的轰动哈。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将中外这个精神文化巨人与这个所谓散发正能量的这个作家并列，你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恰当？您觉得释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您的解读是什么？
那次文艺座谈会啊，我纵观了这个习近平2个小时滔滔不绝的讲话，这个完全是自相矛盾。当他在列举书的时候，比如中国的书，他列举了孔子的、孟子的、什么李白的、杜甫的、关汉卿的、曹雪芹的，那都是大家，都是正宗，都是正统的。那么列举外国的书，那都是这个什么英国啊、美国啊，这些名著，法国的这些什么雨果啊，什么这些名著。都是有人性的、人权的、人道的这些博爱情怀的这些西方大家，但是呢，当他话锋一转，讲到中国的现实，他却去推崇什么，这个周小平、花千峰这一类的这个网络作家、网络写手啊，叫做六个字，叫正能量、接地气。我很怀疑他是不是有那么左，他心里真的有那么左吗？他真的喜欢花千峰和周小平吗？我就想起文革中毛泽东。这个把那些红卫兵领袖给抬起来，什么蒯大富、陈阿大、王大兵、谭厚南，那毛泽东真的喜欢他吗？毛泽东并不喜欢他们，毛泽东是利用他们来当打手，做政治权力斗争啊，就想把这个刘少奇牌打下去。我很怀疑，去年那个文艺座谈会是习近平掩护权力斗争的一个烟幕弹，他在说我才是维护党的利益的，我才是维护共产党的，因为他要打虎，要搞权力斗争，要把另一派搞下去，那么党内可能说你这样会把共产党搞垮，对共产党形象不利，那么他就要做出一副我维护共产党，我比薄熙来还维护共产党，我比薄熙来还左，所以他叫大唱特唱左。但是他的讲话是前后确实不一，暴露出他究竟一个什么用意呢？究竟是说他暗示他有一天要变天，还是说在忽悠观众、忽悠外国人？当然目前看来好像忽悠的成分更大一些。
好，我想从一点历史的这个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过去比较一下来看一看。高文谦先生，请您先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从习近平晒出的这个书单来看哈，他的这个中外古今阅读范围似乎超过了前任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那么能请您跟我们比较一下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书单，以及其中暗示的他们个人的这个人文的素养，请你跟我们比较一下。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个去年的这个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把那个中外的文化的这个大师和周小平、花千芳相提并论，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看法。那么他认为呢，是不是有人给他在那儿做什么？但这话毕竟是习近平自己嘴里面讲的，他把的话呢，中外的文学大师和这个花千芳跟周小平这相提并论呢，就好比说一个音乐爱好者自称是音乐爱好者，把这个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这18摸这个相提并论，这是一样的。而且呢，我觉得还应该特别值得强调的指出的一点是呢，去年的文艺座谈会实际上是习近平在政治上的滑铁卢。从那之后，习近平的声望的话呢，就一路下跌。那么现在我再来就是说一下这个中共这个习跟毛邓这个读书问题上的这么一个比较。我觉得呢，这个在中共领导人里面呢，要说喜欢读书呢，毛泽东应该算是头一个。那么官方呢说他是博览群书，但是更确切的说呢，依我来看呢，是这个饱读这个史书，哎，从这个里面的这个研究呢权谋策略、帝王之术啊，那么可以说真是活学活用，这个历史的这个典故、章句、民间的俚语随手拈来。毛读的书确实是比较多啊，那么的话呢，他的话呢，他半边床的话堆的全是书，我相信呢，这个那是真的。他临死的时候，他也还手不停批。OK， 那么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从来没有亮书单。我再简单说一下呢，这个邓呢，这个人呢是天性好玩，他自己呢并不喜欢读书，他实际上最喜欢看的书呢是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他自己呢也承认我读书不多。但是呢，邓的呢读书读得非常精，我就这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邓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他提出的话呢，马列主义理论呢，实际上就是4个字儿：实事求是。为此的话呢， 这个得到毛的这个表扬。那么这个也就是邓，邓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呢他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那个进程，这一点呢是值得习近平的话呢，既然要学毛邓的话呢，要从这一点上要来学一学。
我也回忆一下这个文谦的一句话啊，我回忆一下，
请讲。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个花千芳、邓小平的时候，我说了，毛泽东把这个蒯大富、陈阿大、什么王大兵这些推上去，还有齐本禹啊、王立啊这些推上去，后来利用完了就打倒，送进监狱。这就是毛泽东的做法，权力斗争。我刚才强调的是，习近平把邹小平啊、花千芳在台上呢，未必就是真心。当然，他这个比喻我已经说了，他是不恰当的，把他们抬到文学巨匠的高度。但是有一天可能把他打入监狱、打入另一侧是完全可能的。
嗯，好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下，就我们知道中共的不少领导人似乎都有向全民或者向下属推荐这个书的癖好哈。那么这个领导人，我想请大家最后用一分钟，每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探讨，就是这个说明了中共体制的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就是领导人你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也就罢了，但是他还要在精神上、文艺上他要去控制大家。
专制主义者都是好为人师的，己所欲强行施于人。这个毛泽东曾经在1958年呢写了一个关于读书的建议，说要读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论共产主义，说我们正在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本书有指导意义，结果中国为此饿死4000万人。这个在自由民主国家政教早就分立了，很难设想一个美国总统或者一个美国的一个政客说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那是开玩笑开大了。这个政教分离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而专制主义者始终把自己打扮成柏拉图理想国的那个哲人王或者中国的所谓的圣王，他们无所不知，他们的德行、他们的知识都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一个神灵。这种谎言啊，在中国人我们吃的亏、上的当是太大了。这个叶利钦曾经说过，苏联解体之后他撤销这个苏联作家协会，说俄国政府不除了人民的监督不需要什么文学，弄一个什么官方的小丑式的文学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智力的侮辱。但愿习近平也这样做。
好的，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
共产党国家被称为集权国家，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刚才王康先生提到的这个精神专制，实际上最后就演变成最高领导人读什么书、想什么事、这个说什么话，他就要从精神层面通过宣传系统、洗脑教育系统，贯彻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让大家都来跟着一样做，其结果呢，用这种方式形成一个这个最高领导人个人对全社会的一种精神垄断和专制的这个思维。但是呢，这里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专制能力问题、独裁能力问题，并不是所有想推行独裁专制的领导者都能够顺利实现这一点的。毛泽东做到了，希特勒做到了，斯大林做到了，但是以后的共产党领导人谁也做不到，原因是他们不再具备独裁能力，因为独裁能力的反面或者说他的支柱是老百姓的愚昧。中国今天的老百姓虽然还有很多人仍然愚昧，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愚昧了，他们不容易被领导人忽悠。
好的，听听高文迪先生的看法。
这是呢中共这个集权这个体制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在上的呢要发号施令，在下的要揣摩圣意，这个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我觉得习近平的问题呢，他不是读书的问题，读多少书的问题，他的问题呢是学以致用的问题。这个习近平现在一心想仿效毛泽东，我就想用毛泽东的这个话来将他一军。毛讲呢，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所以习近平呢，应该把他读的西方名著那些那个单子的思想和理念呢，真正造福于国家和民族，否则就像毛所说的，书读的越多就越蠢。
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官本位文化， 这个以官为中心，掌握权力的人就以为什么都是，其实什么都不是。他掌握权力，他就以为可以管一切、懂一切。比如中国共产党就说，这个政经合一、政商合一、政军合一、政文合一啊，政治可以管军事、经济、军事、商业、文艺都可以。但是毛泽东开了这个恶劣的先河，就是所谓延安文艺座谈啊，这个政治垄断文艺，假装说为党为人民服务这个。另外，习近平开了这么长的书单，我觉得他读两本书就够了，一本就是中国的《红楼梦》，他提到了《红楼梦》，倒是我奇怪他没提到《三国》和《水浒》，毛泽东反复推崇。那么毛泽东说《红楼梦》你要读五遍才够，习近平就读了多少遍我不知道，《红楼梦》读了他就明白，任何一个辉煌的专制王朝、一个人治的社会、一个集权社会，都是一个辉煌的大船，从辉煌到破败，那是一瞬之间的事情，那是必然的结局。他要反思这个红色王朝。另外还有一本书，我觉得最应该读的就是这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山庄》，看看专制社会、集权社会最后走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人类跟猪类达到了一个同样的境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他对今天所执政的一切会感到非常的荒诞无稽，而提出对自己的一个反省。
好的，习近平的书单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参与，尤其感谢程晓农先生透过 Skype 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语言暴力如何重创汉语之美，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十月二十三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传统语言素有文字优美、意境深远之誉，但是过去几十年来，这种优雅深远之美却逐渐被浅白低俗乃至暴力所取代。尤其是在网络世界，各种庸俗暴力与侮辱性的语言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么中国语言风格是否在堕落？中国当代语言中的暴力之气从何而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杨鹏先生，我想先来从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首先是从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这个灵感哈。那么他认为今天的中国语言风格在堕落。那么其实一些学者呢也是持这种观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什么。如果是赞同他的看法，那么你觉得这种堕落的文风是表现在哪些方面？请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
我觉得说堕落呢，就有一个前提，他还原来有一个高处，是吧？从高处跌落叫堕落。其实我并不太同意这种堕落啊，高端的这种分析。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动荡的社会啊，只会有动荡的语言。那么这种今天讲到的堕落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堕落的，其实是一种冲突的一种动荡的语言。比如说我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有一位讨论人口问题，有一位姓张的学者提到说，毛时期呢饿死了3000到4000万人，另一位姓左的学者不同意，说你亲眼看见了没有？你伪学者一个，就算死了4000万有什么了不起？他当政的时候不是生出几亿人来了吗？结果一个记者听不下去了，就冲过去就抓着那位姓左的学者就要打，然后说你打死那个杂种，打死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当然还有毛一士先生经常被骂这个老不死的，你去死吧，去人家死光光。其实我讲这种东西呢，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不要用一种堕落来表达。我觉得这种现象的核心是说这个社会非常的焦虑，这个社会呢进入了一种冲突状态。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常识来讨论问题，人什么时候变得粗野，什么时候变得歇斯底里不讲道理？和平的情况下他会温和理性呢？中国人也一样的。但是如果在战争状态下心情焦虑的时候，就粗野和歇斯底里。所以从当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语言的低俗粗暴蛮横无理，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心理结构，就是说人心处于战争状态，处于焦虑状态。
好，待会儿再请您再来回头跟我们再解释，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立即把这个苏联的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教导哈，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战线来定下来，然后对作家诗人进行军事化的管理，要求他们放弃资产阶级的那些文艺官，完全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来，要把拉斐尔把它焚烧掉，要把所有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花朵扔到阴沟里面去。斯大林特别做了一个批示，俄国的作家诗人要用工农民的语言写作，所以军事语言甚至电报语言成为最时髦的语言，整个的文学每一个文字每一个签字要像一颗子弹一样，要有100%的打击力。1934年是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第一次召开，那个会上开启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的这么一个先河。主席台上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高尔基亲自参加大会，但是关键人物是日丹诺夫，就所谓的文艺的沙皇日丹诺夫，他传达了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学的基本定义的那个指示，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34年的这个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旨意，后来一直传到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1942年延安转锋，毛泽东的所做的延安文艺中心讲话，就是来自苏联。同一时期，苏联的作家、诗人大批的自杀和死亡。所以苏联开始一直到中国，这个文学艺术的这个变化，或者是语言文字的溃败，我也当然称之为这种严重的这种变异，来自苏联，最强大的源头来自苏联。
好，高文清先生，刚才王康先生提到是外来的因素的影响，我想请您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社会环境的这个影响因素来谈谈今天中国语言的面临的这种困境。
我觉得呢，就是语言呢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那个载体。这个语言的这个中国语言的暴力的语言呢，这个实际上呢是中国社会现实的这种反应。那么中国的话呢，中国这个共产革命吧，实际上本质上呢是一场痞子革命。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有这个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失意的城市青年，另一部分人呢是这个以流氓无产者为主的这个底层民众。这种成分的构成呢，本来就使得中共的这个整体的素质呢就很低了。那么毛泽东呢，可以说呢是这种痞子文化的一个始作俑者。毛泽东本人确实有语言那个天赋，哎，他的特点呢是这个粗鄙直白，可以把许多歪理学说呀，这个用通俗易懂的话来那个表达出来。所以呢，而这种风格呢，在中共那个建政以后呢，他就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他因为中共建立后掌握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他就使得这个与这个全民就他这个痞子文化运动本身又演变成了全民的痞子化，哎，所以的话呢，这个语言的粗鄙啊，另外像这个其中说到这个关于这个他这个核心呢，我觉得的话呢，我觉得他是那三反。第一，中国的这种语言，或者说中共的这种痞子文化，它反文明；第二，它反传统；第三，它反人性。这种东西之后呢，刚才那个杨鹏提到这个，举了那么一个例子，我看的话呢，那种暴力之气啊，那种粗鄙啊，那个把男女的这个生殖器啊，现在都经过这个网络时代，通通都公然就那个讲出来啊，真是斯文扫地啊，叫人就不堪入耳啊。
好，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中国的这个语言啊，你说堕落也好，说破坏也好，对汉文学是一个重创。汉文学本来是个很优美的语言，叫方块字、象形字，在世界上是一大家。那中国古代的一些成语随便一举都是很优美的，什么花好月圆啊，什么这个风花雪月啊，甚至那些古诗词啊，什么月落乌啼霜满天啊，江枫渔火对愁眠，还有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可以总结五个因素等等。这种优美啊，是简直是数不胜数。像红楼梦里面的花开花落
花满天，一首诗可以把整个花每两三句就说一句花，把汉语的美发挥到极点。汉语确实很优美，但共产党执政以来，我觉得它在两方面损害了汉语。首先一个简体字就是对汉语之美的一个重创。汉语是在繁体字里面是有很多的含义的，那么简体字之后，我问了一下香港人、台湾人和海外华人的感受，你看简体字究竟什么感受？他们说感觉很空洞，感觉空空落落的，就像那个鸡爬子啊，给把这个草给瞎了、搞乱了一样，就是这个感觉。我们虽然是习惯了，他们就这个感觉。而且他们还举了个句，比如一个爱字，这个爱字，他们没有心，
对不起，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文字啊，我想还是我们还是回归到语言的这个讨论。
Okay.
嗯 ，OK， 哎，请讲，您刚才还说，刚才说到简体字，第二点，
对这个爱字啊，这个没有心，这个见亲字啊没有见，不相见不相爱怎么见呢？这个就说了。另一个重创就是这个语言的暴力，这个语言暴力你当然可以追溯很远，但实际上江苏的还是现代，最近半个多世纪三个阶段，一个是土改，一个是文革，一个是六四之后。土改是用的那些语言，什么消灭了、啊，什么打倒啊，什么剥夺啊，这些词啊就是带有暴力。让文革时候什么批倒批斥他。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能翻身，这是一种暴力。让文革之后来的六四之后呢，又是什么动不动外国势力、反华势力、敌对势力，是语言暴力。这些语言暴力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是延伸到比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口号里面叫做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这种语言暴力啊，赤裸裸的民间的语言暴力直接来自于官方的语言暴力。所以说这种结果是应该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党文化所肆虐的结果。
嗯，好，杨牧先生，刚才几位不同的嘉宾都提到他们觉得这个比较粗鄙的直接的或者甚至是暴力的语言风格跟这个执政者发扬光大这种语言风格有关系。那么您认为为什么执政者要发扬光大这样一种语言风格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我听了，就是说这种很粗鄙的暴力的语言，然后呢刚才王宽先生说受苏联影响很大，当然还有这个说主要是由毛泽东起始的，毛泽东个人作用起了很大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有一个方面大家没有提到，其实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语言风格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造反的一个文化传统的延续，就是它不是说完全就是毛泽东开始，当然受苏联影响，但是呢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史记》记载，这个立身求见刘邦，有一位骑兵就跟他说，刘邦不喜欢儒生，有客人戴着儒生帽子来见他，刘邦就要取下帽子往他里面撒尿，啊，只要说起儒生，刘邦是经常大骂。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么一个开国者，他可以当着人的面把人帽子扯下来往里面撒尿，就这种平民的这种造反的这种文化心态，其实呢，我觉得刘邦他们成功以后，对中国的整个文化史影响是蛮大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贵族文化就被冲毁了，然后贵族呢就等于装腔作势，等于形式主义，等于不实用，最后等于失败。所以呢他这个平民造反，他要动员底层大众，他的语言就要贴近底层大众，然后他就得用重锤，所以呢得用重口味。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是有自身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的，就是历史上呢，就是说如果天下大治，顺民比较和平的时期，生活富裕，人心安定，语言就走向典雅优美。比如说《红楼梦》那种，只可能出现在王朝后期，就是说它这个得出现在贵族家庭才可能出现。但是，一到天下大乱，这个暴君暴民的这种改朝换代的时期，这个语言就走向一种粗野和暴力。所以，这个暴君的这种蛮横的语言和暴民的这种血腥的语言，往往同时出现。毛泽东他更特殊一点，他从来都处在战争状态，建国前是战争状态，建国后还是战争状态，因为无产阶级战争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呢，这种战争暴力的语言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就一贯，但是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进入改革语言就理性多了，但是近几年又开始这个语言开始暴烈了。也就可以说，一旦语言开始进入暴力化，进入斗争化，我们就会感觉到社会的矛盾，后面的矛盾在激化，也就是暴君暴民的冲突，它又开始在呈现。这语言是一种表达形式而已，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中国自身文化的这么一个基因存在的啊。这个，
嗯，好，王康先生。
列宁、托洛茨基、亚米列夫、金罗耶夫这些布尔什克领袖长期在西欧流亡，他们也比较了解西方，他们多通晓多种 与西方的语言，只有斯大林，没有，基本上没有出过国，对西方根本不了解，而且仇视西方。那么中国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他也是众多中共领袖里面早期没有出过国的这么一个土包子。毛泽东呢，我觉得他在败坏中国文化、中国人心上面是无处其有，是集大成的。一个是来自所谓的马克思列宁的这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套理论，另外来自中国的帝王和农民起义的那套驾驭术和农民起义的这种对文明的仇恨。还有一点，毛泽东就是四九年之后大规模的长时段的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极大的恶果。一个是他败坏了中国的文化，他摧毁了中国的一代这个知识界的这些文化的继承人，因为他培养了一代体制、一代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打手、一代道德上的堕落者，以至于我们到现在我们还看到中国大量的充斥的毛泽东的这些所谓的忠诚者们，他们就是毛在东西方的这个反文明、反人性、反传统的这个集大成者的他的跳蚤。中国还有数以亿计，这是极其可悲的，败坏一个人民，只有毛泽东做得到。
嗯，刚才高文先生，刚才这个杨鹏先生提到刘邦的这个例子，在那个儒生的帽子里面撒尿啊，这个让我联想到毛泽东很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那么他自己本身也是采取很多反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说这个书越多，读的越多越反动等等等等。那么我就想说，这种反制的语言风格，其实背后是反制的思想和政治。毛泽东的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体现。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觉得这种语言和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呢，杨鹏呢，提到一个社会现象，是说呢，就是毛泽东始终处在一种战争状态。那么邓小平呢，以下呢，似乎那个有所缓解。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的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啊，实际上是有它的基因的。嗯，这个基因呢，在毛时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到了邓时代呢有所缓和，但是基因还在那块儿。基因的话呢，一点没有那个改变。所以呢，就是说，就是毛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毛就是中国的这种粗鄙的那个语言呢，在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毛是一个始作俑者啊。毛呢是一个那个始作俑者
啊，对不起，高文清先生那边好像。
那么毛的话呢，这个我想举这么一个具体的这种的例子，他呢，他这种粗鄙和这种暴力啊，他的可以说他是屁话是他的口头禅，他经常呢，他可以不需放屁写到词里面，他可以的话呢说放屁一通。哎，这个不虚放屁，所有就是毛的，他都是带着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还不是毛一个人，在中共党内，彭老总呢，那是要这个彭老总呢，那是要这个要给毛提意见，但是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呢，他也在骂娘，哎，这个，而且毛呢跟他反过来骂，这两个那个可以说是最可能看出中共党内高层他们的素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这种究竟的话呢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无形之中的影响到了全社会，因为的话呢，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话语权呢，它呢就可以变成全社会的这个话语。
嗯，好的，嗯，陈伯公先生。陈伯公先生
啊，这个说的这个语言呢、啊，这个古代的这些专制统治者还说过一句话，说百物一用是书生。实际上，确实这个刚才这个杨鹏也讲到一点，中国历史上这些起家的皇帝啊，多数都是一些流氓无赖。这个刘邦啊、朱元璋啊，还有五代十国那些什么王建啊，那些人呢、啊，都什么犯私盐、犯这个走私啊什么的，打家劫舍这些上去的。说刘邦回故乡啊，人家都说这个刘二回来了，到处欠的债。说这些人当然没文化，上去之后的确形成了一些反制传统，但是真正的登峰造极还是在当代。毛泽东身上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北大做这个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据说啊遭到过蔡元培和胡适这些大家的这个冷遇，他这个心里啊非常的愤恨，这个他迟早是绝对要报仇要报复。所以他后来这个夺取权力执政之后啊，他对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这个报复知识分子，认为这个大学无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
命，把这些教授啊，这个都扣上这个白砖道路啊，打到这个牛棚甚至武器干校去劳改，这跟当初他青年时代这个际遇啊有关系，是一个服仇心很强的人。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共产党内部啊，这个山沟派战胜了国际派。就是说这个毛泽东为首的本来这个一伙人在这个井冈山这个土匪聚山为寇落草为寇啊，这个占山为王，但是他真正的中央在上海，上海那批人本来受过教养的，比如说是陈独秀啊、周恩来啊、王明啊，这一批人呢算是很有教养的，在白区，后来白区抵挡不住了，只好把中央搬到这个山沟里面去，毛泽东就趁机呢夺了权，他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山沟派夺国际派的权，把王明他们这些都打下去之后啊，他这整个是向着这个反制这个反文明、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方向前进。这个司马禄曾经这个在延安待过，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在延安开会，听共产党高级领导开会啊，满口脏话、粗话，互相辱骂，就跟彭德怀后来讲的一样，说你当初辱骂我、吵娘吵了我40多天，我现在吵你20多天不可以吗？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中国人现在网络上动不动把这个什么币字拿出来提啊，什么牛币啊、傻币，这个人生殖系的这个特征，我考证呢是蒙古语，是蒙古人引荐的，实际上是中国亡国的标志。今天中国人用的津津有味，那是一个亡国之词。
嗯，好，我想听听杨鹏先生，因为刚才杨鹏先生您觉得，
刚才我听了，我还是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怎么定位这种政治话语啊？其实我觉得，有科学的话语呢，它是为了求真，那它就必须理性，要讨论真理。语言是通向真理的，它艺术的语言呢，它是要求美，语言是要通向这个审美的。那么这个政治的语言呢，它是为了求胜、求胜利。那么在中国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网络会被这种政治讨论的覆盖？就是政治语言的风格呢，它已经这个成为最热的风格。到政治语言，尤其是这种隔过去的这种语言，它不把语言当交流工具，当成分享工具，它当成匕首和头枪，对吧？鲁迅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匕首和头枪，到现在呢变成核武器，变成生化武器。所以这个语言是拿来干什么呢？是拿来吵架的，是拿来斗争的，是为了赢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弥漫着呢，就是吵架的话语。所以呢，我讲的这个呢，就是说我还是更觉得呢，就是说只要这个社会的核心矛盾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百年以来大家在探索一个政治制度，那么只要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政治制度能够让大家都比较顺心，它没有解决的话，它就会充满着政治冲突，政治冲突就覆盖这个社会，所以呢这个政治话语呢它就变成战斗的话语。其实呢我估计刚才大家在讲这个讲到一毛左的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其实现在右派语言也很暴力的，现在右派的这个讲话也很暴力的，也就是说他这个甚至呢就讲到这个毛泽东的粗鄙的时候，那蒋介石也够可以的，蒋介石可以在大会上是凉席品，是吧？所以我讲这个他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语言都表现出来这种暴力和冲突，是为了斗争，是为了赢，是为了这个摧毁对方，是把语言当成武器，这种状态的时候是由于政治冲突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而为什么会长期持续的政治紧张和政治冲突，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大家不再为政治你死我活的这种情绪，围绕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情绪，那么他语言就不会那么极端，他就会去走向科学的语言求真，也会走向审美的语言求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然后他的政治制度转向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更博爱的一个制度，那他可能解决语言的这种火药味和战争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慕容雪村在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他也是认为这种长期的暴力的语言扼杀了在中国理性讨论问题的空间，也就是影响了这个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前进。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暴力语言对中国社会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慕容雪村还引用了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就是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反过来也会败坏思想等等。奥威尔还说过一句话，如果极权主义变为一种永久性的现象，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学就会宣告完蛋。我本人对中国的前途包括文化战略持悲观态度。刚才我说了，一个时代 或者一个政权、一个人可以败坏一个民族，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我坚决地认为它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整个败坏人的这么一个学说和他建立的这个制度。那么现在中国的问题当然是个制度问题，谁都知道啊。但中国也有一个运气问题，中国运气太不好。即使共产主义的中国变为制度，如果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或者李达，甚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而不是这个毛泽东作为长期作为第一号人物的话，中国的命运有所不一样。如果前苏联是布哈林，能够用原文阅读埃斯库罗斯，能够做荷马、但丁什么什么什么莫泊桑的这么一个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当政的话，俄国也不会付出几千万的代价。我觉得有一个运气，在某种意义上面，这既是人为的，某种意义上面也是一种天命。但愿中国的运气会好起来。
好，我还是沿着刚才王康先生说的这个乔治奥威尔的话，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可以同样败坏思想。从这个角度，请最后三位嘉宾来每人用一分钟的时间点评一下，觉得今天这个中国的语言风格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维造成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那么高文清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中国的现在这个语言的这种暴力啊，我觉得呢，这个根子的话呢，我刚才说到还在于这个制度上的这种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呢，从根儿上呢还是没解决。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能够就是从根本上来改变这种那个政治制度。那么因为刚才说的毛泽东呢，他是中国的这种痞子文化的这种始作俑者，他是代表者，而毛现在还高高的挂在这个就供在天安门那个城楼上纪念堂里面。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不仅仅是不从这个政治上来清算毛泽东的话，中国是没办法往前走。政治上清算毛泽东的同时，也要清算毛泽东的文化遗产，包括他的这种语言风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不仅经济发展不起来，而且的话呢，语言的这种暴力，中国语言的这种堕落是永远没有办法来解决的。
好，陈伯鸿先生。
我看这个中美两国政府的语言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美国政府会对中国政府说，这个我们认为这个言论自由是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基本的公民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就会这样说，美国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啊，什么说三道四，居心叵测，别有用心，所以美国应该立即停止错误啊，应该这个停止这个破坏中美关系。从那个粗暴的破坏一连串的负面用词，这种官方的用词直接影响了民间，说在民间形成了一种盲目的这个排外、仇外、反西方这么一些这种仇恨情绪。说这个说这种语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语言暴力毒化人心，侵蚀人心，它是人心发生扭曲。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发现了，就是说人可以做得很狠的事情，什么撞残不如撞死啊，什么看人跳楼欢呼啊，这些都跟这种官方的这种暴力语言有关。但如果我们说官方的暴力语言，北朝鲜是个极致，他们的广播也有一种运气功的方式，最后喊叫的方式来这个做新闻，这个跟中国的文革相似。今天的中国倒没有那么凶，但是这个痕迹还是存在的，而且很深重。
好，杨鹏先生，一分钟的时间就这个话题，您最后来做一个结。
我觉得语言还是心灵的工具了，所以语言的混乱、暴力、粗鄙，其实是心灵的混乱、暴力和粗鄙。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一颗一颗的心灵，这个表达出这种粗野、暴力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心灵为什么会在这种环境中成批的出现，甚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特征？那么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跟我们的缺少信仰的历史传统啊，到同时呢缺少一个自由平等的制度基础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短期的这几十年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在信仰层面的改造，还有一个制度层面走向自由平等的这么一个制度背景，才可能有求真的语言和求美的语言。
好，最后王康先生30秒。
我也给习近平推荐几本书，全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统治下的人写的。一本是阿芬诺尔哈勒夫写的《权力学》，美国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位才子写的。一个是前南斯拉夫的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迪纳斯的所谓的新阶级，一个是托尔人类型的古拉格群岛。还有两本就是中国作家郑毅写的，一本叫做《红色纪念碑》， 写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苦难，一个是中国的毁灭，中国生态环境紧急报告。当然我不是基督徒，人类最伟大的书那肯定是圣经。希望习近平先生也好好的认真的学一下。
好的，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杨鹏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和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